哈利路亚，奉主之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33首。
有平安到主圣里，感谢主带领扶庇，恭敬祈求等候主，是否安有无禁忌，安息日是最美丽，预表将来有满喜，安息日是最美丽，预表将来有安息，奉心求主去安点，奉主耶稣的生命，依靠主救赎他能，死的我无悔罪心，救我脱离罪牵绊，在主怀里享安宁，救我脱离罪牵绊，在主怀里享安宁。做传民们颂扬，感受主在我身旁，让我在殿中仰望，声音看见主荣光，永远平安去喜宴，求主赐我进得场，求你平安去喜宴，求主赐我进得场，要传扬主福音，拯救罪人为神徒，平安殿加固丰盛，安慰有苦罪恶处，愿纵然遵守圣灵，直到圣旨在天庭，愿纵然遵守圣灵，直到圣旨在天庭。
我说亲爱的大同教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安息的平安。
我说亲爱大同教会上的姊妹，大家安息的平安。
非常感谢主赏赐我们安息圣日，
非常感谢主赏赐我们安息圣日，
能够在 一个星期忙碌的一个生活，
可以在一礼拜很无闲的生活中间，
能够在主的恩典圣殿里面来享受圣心灵的平安，
可以在主的恩典里面享受圣经的平安。
好，我们恳求主照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
求主说按照我们信心的大小，
能够将安息日的福气赏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
可以将安息日的福气赏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姐妹。
我想今天上午用主要用它，我们来做彼此的学习，
我今天早上要用主要用它、来做共同的学习。
今天下午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信徒会议，
今天的播呢是我们一年一拜信徒会，
也是要决策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整个侍奉的方向，
也是要来关于我们在我们未来一年的信仰推动的方向。
当然下午的、这个会议当中、特别还要来做一个、表决的同意案哈。
第二波马爱来做一个表决的同意案。
因为我们新任的负责人产生了。
因为咱新任的负责人诶产生。
透过职务会的推荐提名。
透过职务会的提名。
北区的审查会。
北区的审查会议。
还有整个总会这个传道的联席会。
啊，个总会团队的联席会。
到最后我们要落实在我们当地教会来做这个表决的同意案。
到最后，咱要伫咱顶教会来做表决案。
我想每三年一任到这个时段哈、当然整个教会也因为新的负责人的上任。
当然，咱负责人是三年一任，今麦要新的负责人开始。
当然，在整个教会的圣工的推动也注意整个教会的发展。
伫圣工的推动了后嘛， 对教会信仰有帮助。
其实在都会区要寻找负责人的人选。
在咱的都市内底要找新的负责人，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实在是无啥简单。
我们知道在都会区每个家庭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忙碌。
因为在咱都市内底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真无闲。
忙着家庭忙着我们事业。
无用咱的家庭，无用咱的事业。
那在乡下地区要找负责人是更加的困难。
在庄稼所在要找负责人呢，负责人呢更加困难。
因为这个年龄普遍都老化了。
因为这个年纪呢，普遍拢较年长了。
在东南区有一间教会。
在东南区有一间教会。
负责人只有三股。
负责人也只敢有三位。
这个三股负责人的年纪加起来将近240岁。
这三股的负责人的年纪加起来差不多将近200岁。
这个教务、财务、总务都是80岁以上的。
教务、财务、总务拢超过80岁。
有些人一上任之后就没有下过任了。
有人一上任了就无任过了。
你做负责人就做了40年到50年。
做负责人呢，一做拢40年。
当然每次人选的推出都有它的困难性。
每一摆要来推选这人选的时阵呢，拢真困难。
那为何各地教会的圣工还是能够依然的发展呢？
不过咱在咱地方的教会，为什么圣工还阁会当继续来推荐呢？
最大的原因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能够认识自己，能够被主所用。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咱兄弟姊妹会当明白家己，互主来用。
能够为主多多奉献。
会当为主呢，做做来奉献。
其实小弟来到我们大同教会。
其实小弟来到咱大同教会。
真的看到好多感人的侍奉。
真正都看到足。感动的一挂属奉的慷慨，
很多兄姐因为主耶稣爱的激励。
一挂兄弟姊妹因为主耶稣爱的激励。
我们愿意在有限之年能够为主所用。
在这中间呢，也当互主来用。
能够以父的事来为我们的纪念。
会当以别的代志来做咱家己的生活上的纪念。
因为有这些人的付出，
因为有家人的付出，
我们成就了今日的大同教会的一个光景。
咱就成就了咱今日大同教会的一个光景。
所以在福音的施工上面，
所以在福音的属工顶管，
爱心的接待上面，
咱连爱心的接待顶管，
我们都能够成为很多教会的榜样。
咱拢会当成做。教会的榜样。
很多国外团很多国内的一个访问团。
真侪国外、国内访问团
来到大同，总是感受到大同爱心的接待。
来到大同，拢会当感受到大同的爱心的接待。
我们大同是属大型的教会。
咱大同应该属于较大型的教会。
是成熟成长的教会。
嘛，一个真成熟、真成长的一个教会。
但是当中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
这中间某一挂美中不足的所在，
就是我们发现了在服事的年纪上面年纪都非常的年长。
就是咱发觉中，伫个咱伫个服事的代志顶关的，遐个姊妹的年纪拢较大。
我们长庚的布道，
咱中间的布道，
浩然的这个养老院，
浩然的又养老院，
我们在教会的各种接待。
啊，个咱教会各种的接待，
教会炊事组的安排，
教会炊事组的安排，
我们真的发现了，都是年长者在做。
咱会当发觉拢较年长的人在做。
这是我们教会的警讯。
这就是咱教会一个，
也是我们往后共同要努力的地方。
嘛是咱以后爱努力的一个。爱努力的慷慨，
主要用它是神的主权。
主要用伊是主的一个权利。
我们今天不是受了洗。
咱今天不是受洗了，
我们得了圣灵。
咱得了圣灵。
我们一个人躲在山上，独自过灵修生活。
咱一个人咪在山顶来过着灵修的生活就好了。
等待将来神的日子来到。
来等后拜神的日子来。
我们就可以得救。
咱就会当得救。
圣经还特别告诉我们。
不过圣经跟咱来讲，
如何才能够承受永生？
安怎可以当来承受永生呢？
请看路加福音十章。
请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第十章。
路加福音第十章，
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请看25节，看到27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咱请看25节到27节。
路加福音的第十章，来看25节到27节。
咱请看路加福音第十章，
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好，怎么样能够承受永生？
安怎可以让承受永生呢？
对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对我们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当然我们不再强调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我们已经在主的恩典里面，
我们不再强调说我们信而受洗就可以得到永生。
这边提到一个律法师要来试探主，
这第九说一个律法师要来试探主，
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够承受永生？
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来承受永生呢？
所以可见不是只有洗礼得圣灵我们什么都不做等待主就可以了，
所以说不是我们洗礼受圣灵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爱做就可以让来承受永生。
更重要，圣经说我们要懂得来尽力爱神，
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圣经跟我们说我们爱尽力来爱神，
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
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爱主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坦然的站在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坦然来走到神的面前，
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尽力了，
是在乎我们有尽力吗？
如果说考试100分为满分
我们现在记者呢，咱考试现在100分
60分是及格，
60分是及格
如果每个弟兄姐妹都有一种60分及格的心态就好。
假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60分就及格这种心态，
我们怎么知道在神的标准要求里面，我们达到60分呢？
咱要安怎知影讲在神的标准内底呢？咱要安怎达到60分呢？
我们为何不让这个成绩能够更高一点？
咱为什么无？让这个成绩更加好一点，
让我们的成绩能够趋近在满分之中，
让我们的成绩可以到要满分这个境界，
这个就好像我们在信仰的追求一样，
就像我们信仰的追求一样。
如果每个人都说，
假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说，
我只要受洗得圣灵我就可以得救，
我只要受洗得到圣灵我就可以得救，
我们那种60分及格的心态，
我们这种60分就及格的心态，
那教会的圣工谁来完成呢？
那呢教会的圣工要
谁肯来做传道的工作？
什么人来做传道的工作？
谁肯来做长职负责人的工作？
什么人要来做中职负责人的工作？
谁愿意来承接传福音的使命？
什么人够愿意来承受这种传道的工作？
谁来愿意来做炊事的服事？
什么人愿意来做炊事的工作？
如果今天保罗不懂得在生命当中来牺牲自己，
保罗在圣经中间不知道怎么来牺牲自己，
今天新约圣经可能一半我们都看不到，
可能新约圣经我们一半看不到，
我们就无从了解全盘的救赎的一个计划，
我们就无法全盘来了解救赎的计划。
如果今天玛利亚拒绝了，
假如当时玛利亚拒绝了，
天使跟他讲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要起名叫做耶稣，
伊在该讲，你要怀孕，要生一个囝叫做耶稣。
玛利亚一开始心中是战惊的。
玛利亚伊当阵一开始的心中是惊吓的。
我还没有结婚，怎能够有这事呢？
我未结婚，哪会当有这种代志呢？
我们要知道，玛利亚的答应承受了这样的使命。
咱知影，玛利亚答应了，而且承受了这个代志。
他背后要承受多少的压力？
伊背后呢，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很可能。在他跟约瑟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当中的对话。
咱就当了解因两个的对话。
玛利亚说：“我怀孕了。”
玛利亚对因讲：“我怀孕了。”
可能约瑟心中一定会想：“你到底跟谁？”
可我想，约瑟是可能心内想讲：“你到底是跟谁有的？”
玛利亚说：“圣灵怀孕，约瑟能够相信吗？”
玛利亚讲：“伊圣灵来怀孕，不过约瑟敢有法度答应？”
因为玛利亚为了成就神的旨意。
玛利亚为了要成就神的旨意，
又从他的肚腹里面成为耶稣降生的地方，
自己的肚子成就耶稣降生的一个地方，
才能够成就了今天的救恩，
才能成就了今天的救恩。
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提到，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所以说主耶稣说他道成肉身的不是要来这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乃是要
我们今天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理当行主耶稣所留给我们的榜样，
我们应该爱行我们主耶稣留给我们的榜样，
所以我们今天被神所拣选，
所以我们今天被神来拣选，
我们应该期待我们能够被主所使用，
我们应该期待我们被主来使用，
我们要尽力来爱神，
我们 咱爱尽力来爱心，
要落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
来落实在咱信仰的生活中间。
既然要期待，我们就随时要预备好。
既然要期待，咱都爱随时来准备好。
今天不是神还不用我们，我们不用做预备。
今天不用神不爱迎来，所以咱免来准备。
主所使用的是一个预备好的。
主要用的就是你已经准备好的人。
圣经里面曾经记载了耶稣的一段事迹。
圣经中间不记载了耶稣的一个
事迹。耶稣准备要进到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
是耶稣准备要进到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
他曾经使用一批驴驹来进到耶路撒冷。
伊不使用一架驴啊。
那在这个四福音当中啊，都记载驴驹被使用的这个经过。
哦，在这四福音中间呢，拢记载了这只驴啊好使用的过程。
为什么神主要使用这批驴驹呢？
为什么主要说要用这只驴啊呢？
其实，在撒加利亚书的九章第九节就曾经做了这样的预言。
耶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的第九节就不安的做预言。
他说：“锡安的居民啊，
讲锡安的居民啊，
不要惧怕，你们当大大的喜乐。”
哦，卖惊吓，你那大大的喜乐。
你们的王要来到这里。
你的王要来到恁家。
他是公义的，来施行拯救的。
伊是要公义的，是要来施行拯救的。
他要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来进到你们当中。
伊要谦和的骑着驴啊。
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为了要应验这个神这个预言。
所以主耶稣为了要应验了这句话，
他就指示了门徒到一个地方来去寻找这批驴驹。
只是门徒爱去一个所在来找驴啊。
那这边是我们不能够了解的是，为什么神特别用驴驹？
啊，不过咱实在无了解，讲为什么主耶稣要特别用到这只驴啊呢？
为什么不选择比驴驹更好的这些交通工具？
为什么伊无去选择讲比驴啊种工具更好诶？
难道马不行被使用吗？
难道马敢袂无法度使用呢？
如果今天主耶稣要做地上的政治人物，
假使今日耶稣要做地上的政治的人物，
他应该选择一匹骏马，
应该选择一只好马。
但是主耶稣却选择了一匹驴驹。
啊，不过主耶稣却选择了一只驴啊。
因为马在圣经里面，它是为了征战来做预备的。
因为马在圣经中间是为了要来征战用的。
驴驹所代表的是谦和，代表的是谦卑。
驴啊呢，所代表的就是一个谦卑，一个谦和。
所以主耶稣来所带的是一个和睦的生活。
所以主耶稣来所带来的就是一个和睦的一个生活。
我们今天要成为一批神所使用的驴驹。
咱今日要成做一只神使用的驴啊。
我们的侍奉不是为了要征战。
咱的侍奉不是为了要来征战。
我们的侍奉不是为了带来嫉妒跟纷争。
咱的属王不是要带来是嫉妒纷争。
如果是我们是那批驴驹，我们带来的是和睦。
假使咱是这只驴啊，咱所带来是一个和睦的生活。
在旧约当中，已经老早预言了这批驴驹将会被主所使用。
所以在旧约圣经早就已经预言讲，这只驴啊呢要好主来用。
这个驴驹到底是什么样的驴驹呢？
这只驴啊到底是什么款的驴啊呢？
为什么在旧约已经预言了这么样的看重呢？
为什么在古约都这么夸张来预言呢？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
咱请看马可福音十一章。
马可福音第十一章。
咱请看马可福音十一章。
为了增加印象，我们一起来读哈。
咱最后来读。
十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读到第十节。
咱请看马可福音十一章，咱为第一章呢读到第十节。
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请看第一节。
马可福音十一章第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请读。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根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善那，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这就是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为了满足旧约里面的预言。
哦，这就是亚述进到了耶路撒冷来，应验了咱古约的预言。
为什么这个犁居能够被神使用？
为什么这个犁居会当让神来应？
为什么它的存在在旧约已经预言过了？
为什么存在是古约都该预言了？
我们先来看这批犁居是什么样的犁居。
来看这个犁居是什么样的犁居。
我们请看第二节。
咱请看第二节。
啊，这边提到啊，有一批犁居是拴在那里的。
哦，有些犁居呢是绑在遐的。
原来这个犁居一开始它是被拴在那里，
因为这只犁居一开始就是用绑在那里，
这个被拴在那里它是被限制住的，
它绑在那里是用限制条的，
所以主耶稣要解开它使用它，
所以主耶稣要把它解开要把它使用它，
所以犁居被限制不是他自己愿意，
所以这只犁居是用绑条的，不是自己愿意的，
它是被主人所拘禁的，
它是叫主人所绑起来，
它是因为外面的环境所导致的，
因为是外在的环境所变成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圣工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有当时啊，咱咧做圣工同大的一个阻碍是啥物呢？
我们就是常常被环境被自己所限制住。
咱就是常常被环境和自己所限制。
因此，在很多的侍奉里面，我们总觉得别人比我更适合。
因为伫咱咧做圣工的时候，拢会感觉讲别人比咱较适合。
有些人自认为在生长的环境里面没有好的环境。
有人伫感觉讲伊伫成长的环境并无较好的环境。
自己没有口才，自己没有学识。
因为家己无口才，无学识。
没有外在的条件。
无外在的条件。
轻看自己，被自己被环境所限制住了。
因为轻看家己，所以就被家己的环境咧所限制掉。
我们殊不知主耶稣所说的比喻。
啊，不过唔知啊，讲遐耶稣所讲的，比如
零五千、零两千、零一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两五、两两千的、两五千的、两一千，伊三个中间的差别是几多？
它的差别不是在于数字的多寡，
因所差别咧，唔是在乎因数字的大小，
并不是在于那个恩赐的大小，
因唔是在乎因恩数的大小，
而是有没有忠于自己的恩赐。
是咧讲，伊到底有重视家己温素？
做出我们最大的尽力来侍奉神，
做出咱家己通大的尽力来服侍咱的主。
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见，零五千的又赚了五千回来了。
咱下段看这个，比如讲两五千的嘛，佫赚五千。
零两千又赚了两千回来。
两两千的嘛，赚两千回来。
同样的，他们从主得到的称赞都是一样的。
同按个感觉呢，因对为主耶稣来的称来俄罗拢感觉呢。
所以今天神不会要求那个零。两千的要做到五千的工作，
所以主要说，伊不要你要求讲，恁两千的要做到五千的，
而是在我们的本分上，你连多少你就努力多少。
这是在咱本分内底呢，恁领偌济，你都爱做偌济。
所以五千赚了五千，得到的赏赐跟两千赚了两千是一样的。
所以五千赚五千，两千赚两千，你说得来温数拢同款，薪水拢同款的。
主人为什么会发怒？就是对那个一千的。
那么主人为什么会生气呢？就是对这个一千的。
因为他看见别人领五千，领两千，看见只有一千。
因为看到别人领五千，别人领两千，不过给他领一千，
他就否定自己，什么也不做。
他就否定着自己，他就什么都歪做。
圣经说，他就把这一千埋在土里面。
所以圣经上讲，他就把这一千呢，藏在地下。
所以主人对那领一千的最大的发怒点是哪里？
所以主要说对这个一千的来生气的同大的关系，
是因为他否定了这一千的价值，
因为否定了这一切
甚至就夺了那一千给那个有一万的。
所以主要说就把这一千拿来就给一个一万的。
所以圣经说有的要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
所以圣经中说有的要交你，你没的要把你的所要把你的。
其实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谈到的都是审判。
所以其实我们在读这段的时候所讲到的都是审判。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咱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马太福音我们请看二十五章。
咱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一开始提到是一个童女的比喻。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一开始就讲到童女的一个
比喻。提到十个童女，五个五个一半一半，有的是聪明的，愚拙的。
有十个童女，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
我们却看见了到后面这五个愚拙的童女被关在门外。
所以咱最后看到这个，他预转呢，伊就被关伫个门外。
圣经就特别提到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做的人，离开我去吧。”
圣经讲：“我不认识你这些做恶的人，离开我吧。”
啊，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因到底做了什么代？
他们到底没有做什么？
因到底无做什么？
他们没有预备油在器皿，
因为因无预。准备油呢，在伊器皿内底。
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一段里面，我们了解这是一个没有预备油的审判。
所以咱对头一段来当讲，这就是无准备油的审判。
那从十四节到三十节，
为十四节到三十节，
又另外一个角度啊，用这个按才干来受责任的一个比喻。
用另外一个角度，是用才干呢，那个才能呢，一个比如。
同样的，到后面那零一千的被夺了之后，
啊，不过到最后这一千个去哦，最后说给。
三十节说这个无用的仆人，被丢在黑暗里，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了。如果用审判的角度，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
如果咱用审判的角度，到底这段是要跟咱讲？
没有预备油在器皿，要接受审判。
无准备油在器皿内底，要来接受审判。
第二段提到埋没恩赐的也要接受审判。
第二段讲到你埋你家你的。在灵藏起来，你嘛爱受审判。
第三段三十一节看到四十六节。
来第三段三十一节到四十六节，
这个提到分别左右啊，这个啊绵羊跟山羊的区别。
就是、分别的山羊跟绵羊的代。
这边提到有没有爱心？
就讲到讲，你有爱心不？
如果能够坐在小者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
所以你当做。所
以可见一个没有怜悯之人也会受无怜悯的审判。
所以说你这样无怜悯的心，你也要受的审判。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又有恩赐，不是不做就好，将来我们同样要接受神的审判。
所以说我们今天文书你不要去做，你将来也是要接受审判。
要夺过那一千的给那个一万的。
耶，这钱会用夺过来的，不要那五千。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轻看自己。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轻看自己，
我们要看看自己有什么，我们在有的事上来经历爱神。我在这几天我们一个青年很用心哈。
在这几天我发现有一个青年很用心，
就到传道房敲我的门哈。
他就到传道房来弄门。
传道请教一下。
传道，我跟你请教一下。
你下礼拜、下下礼拜，你领会要唱什么诗歌
哈？你后礼拜呢？你要来唱什么诗？
我就跟他讲，我要讲什么的道理，我都还不知道，我怎么知道要唱什么诗歌？
我来讲，我连我要讲什么道理的内容，我都不知道。我要跟你讲，我要唱第几首呢？
传道听了真的很感动。
啊，不过我讲呢，真感动。
我就回他，我说你会弹什么调？
我就跟他问讲，你会当弹，你会晓弹什么调？
他说我什么都会弹。
伊讲我拢会晓弹。
啊，只是我想练的再更顺手一点。
只是讲我想要。
这就是一个预备，这就是一个尽力。
这就是一个准备，一个尽力的心。
所以可见，我们如果能够有这种对圣工的积极表现，
所以说我们现在对圣工有这种积极的一个表现，
就是在我们有的事上能够来为主使用，大大来尽力爱神。
所以说在我们有的事情可以为主来用，大大来用。
很多事情是做中学，学中来做。
有时候是在做的中间来学习，学习的中间来做工，
所以我们不要被环境、被自己所限制住了。
所以讲，唔好被环境、被自己所限制住
了。谁被限制住了？
什么人去用限制条？
圣经里面的摩西，
就是咱的
摩西。
哦，就是摩西。
请看出埃及记的第十章。
请看出埃及记第十章。
出埃及记，请看十章。
出埃及记，咱请看第十章。
出埃及记的第四章，我们请看十节，看到第十三节。
出埃及记第四章，咱为第十节开始看。
出埃及记第四章，请看第十节。
出埃及记第四章，咱请看为第十节开始看。
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是不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你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所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我们知道摩西一生当中有三个四十年。
我们可以了解说摩西在他一生中间有三个四十年。
第一个四十年学了一切埃及的学问，在皇宫生活。
他头一个四十年呢，在埃及的皇宫呢，学了 一切合物。
他想任何事情想靠着拳头来解决问题。
一切代志拢想要用拳头来解决。
打死了埃及人，后来就逃难了啊，逃到这个旷野地区。
他打死了一个埃及人，所以就走到旷野内底。
在他以为能的时候，神不用。
因为伊感觉伊会使的时阵呢，神无甲伊。
因为他不懂得靠神，想靠拳头来完成神的事工。
因为唔知影要靠神，伊干来要靠着拳头来解决一切的代志。
一直到了第二个四十年。
一直到了伊第二个四十年。
满足了神对他的磨练之后。
满足了神对他的磨练了后。
摩西开始被环境被自己所限制住了。
摩西就开始去学环境，去学自己所限制掉。
他终于开始认识自己，本来什么都没有。
因为伊到尾啊。伊知影讲伊家己是啥物拢无诶人，
甚至否定自己是拙口笨舌的人。
甚至伊否定家己讲伊是一个不晓讲话诶人。
他被环境所限制住，
伊叫环境所限制。
被他此刻的身份所限制住，
伊叫伊家己身份所限制掉
诶。所以摩西后来抗拒了。
所以摩西后来呢，就败。
于是神就向他来发怒。
所以后来呢，神就向伊来发怒。
是神也不断的借着十个灾难里面不断的是。神应许的兑现来去成就摩西的信心。
所以说神就借着十个灾难来成就了摩西的信心。
所以十灾里面一开始都是跟亚伦一起去见法老。
所以十灾呢，最开始呢，伊拢跟亚伦斗阵去的。
如果注意看后面呢，是摩西自己去的。
不过咱看到尾啊，是摩西自己去的。
所以很多的侍奉里面，我们需要一些经过，也需要很多人的鼓励。
所以说在中间来讲，咱嘛爱真有需要一个磨练，嘛需要有别人的。
神也对摩西说：“我不是那个赏赐口才的神吗？”
所以神来讲，我不是那个赏赐口才的神吗？
神既然拣选我们，要使用我们。
神既然拣选咱，而且要来使用咱，
神就自然赏赐给我们这方面的恩赐。
所以神就会赏赐给咱这方面的。
耶利米被自己的年纪所限制住了。
耶利米呢，给我自己的年纪呢所限制掉。
他说：“我还太年轻。”
说话可求你，你
主啊，找那个有经验的吧。
主啊，你去找一寡较有经验的。
请看耶利米书的第一章。
咱请看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我们请看第一章。
耶利米书，咱请看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五节。
咱请看耶利米书第一章。
来看到第九节。
咱请看，看到第九节。
耶利米书的第一章，请看第五节。
咱请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五节。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了。所以我们看见耶利米要被主使用之前，他也是被自己的年纪所限制住了。
咱来看，咱来当看到耶利米没有神所使用之前，伊嘛和自己的年纪所限制。
那神怎么跟他说这个拣选是在他的主权呢？
啊，不过神怎么解讲？你这拣选是在乎神的权利。
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
你卖讲你是年幼的。
你在母腹之中，我已经把你拣选要成为列国的先知。
你在母胎内底了，我都已经。
所以我们的一生当中，神已经安排了我们将来的侍奉。
所以说在咱一生中间的神早就已经安排咱将来的侍奉。
神对我们的生命有绝对的这个主权。
神对咱的生命呢有绝对的主权。
所以耶利米到后面就不再推了。
所以说耶利米到尾啊就无再来推辞了。
所以今天的圣工我们要懂得传承。
所以今天的圣工咱来。会放来传承，
有传承才能够有后面的承传。
有传承的信仰的，咱才有法来承传。
有上面的船，底下才能够来承接。
有顶管的船，咱下骹才来会当来。
底下承接才能够继续把它传下去。
会当来承接呢，后摆才会当继续来传落去。
我去年注目的龙潭教会。
我去年所注目的龙潭教会。
在我第一年的时候，买了一块260坪的土地。
对，我头一年的时候，因买了260坪的土地。
好多的弟兄姐妹都好用心。
有真侪兄弟姐妹拢真用心。
一看见插花的人很少。
看到插花。
插花，插花。
我是看到插花的人。
很插花组就提出案题说，传道我们要成立插花班。
看到插花就讲，传道未来成立插花班。
我们要预备将来这个建堂之后，我们有更多的圣工来承接。
那么预备讲将来，咱就话献堂了，有较侪圣工会当。
我们炊事组看见那块土地，心里面就想，再过几年要把它盖起来。
哦，咱炊事组看到一块土地就讲。过无几年呢，我就要甲，无咱对咱这个土地就咱起回
一家。他们也提出了，我们要对这个年轻的一代来做这个炊事组的一个事工的训练。
所以讲嘛，提出来讲，咱来对较年轻的这代呢，咱来做炊事的训练。
后来有很多也提出，我们领会人员不足，我们要做领会人员的训练。
后来嘛，提到讲，咱领会人也不足，咱嘛爱训练领会人才。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为将来整个信仰事工的一个传承很重要的预备。
这个为咱将来属工的一个传承呢，来做预备的工作。
有计划性的栽培。
有计划性的来，计划性的来栽培。
不仅栽培教育我们侍奉的恩赐，也栽培教育我们侍奉的精神。
不光是咱的教育，咱的精神呢，嘛教育咱的工作。
所以驴驹虽然被限制，主要解开它。
虽然这只驴仔呢是白做伙呢，是限制条，不过主要说要解开。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被年纪、被我们的环境所限制住。
所以咱今日唔好受着咱的年纪、和咱的环境所限制。
但主要用我们要立志来为主所使用。
咱即马，咱来立志来为主来做工。
我们来看回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
咱先看马可福音十一章。
那第一个驴驹的情形是什么样呢？十一章我们来看二节的后半段。圣经说没有，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所以我们看这是一个没有经验的。
所以咱来看，这是一个无经验的。
这个驴驹是被人所忽视的。
这只驴呢是被人所无看见的。
那就人而言，他是被忽视的，因为没有经验。
因为为人的角度来看呢。
但是就耶稣来说，他是被隐藏的。这个驴驹老早在旧约里面，主耶稣已经预备了。
因为这只驴呢，在旧约呢，主耶稣早就已经预备好了。
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进去就必看见一匹驴驹在那。”
所以主耶稣跟门徒讲：“你去就会让看到这只驴。”
这就是神预备的功能。
这就是神所预备的工人。
我们很可能下一个就是我们。
可能咱后一个就是咱。
主耶稣要借着第三者来寻找我们，成为主所使用的驴驹。主
耶稣要借着第三者来寻找咱，咱是一个后一人、后一任的工人。
为什么主所使用的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呢？
为什么主耶稣要用这个无经验的人？
没有骑过的呢？
无叫骑过
的。其实这边所谈的是他的年纪是可以做负载的一个年纪，载重的。
所以你继续当红，有法度去红起来。
按照旧约的条例当中，
按照古约的一个条例来讲，
未曾负荷的这些祭物来做献祭，是代表分别为圣。
还未去用骑过，还未负过重的这种是用来献祭一个圣物。
所以我们今天要被主所使用，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圣洁。
所以讲，咱今日要出来用，咱来准备咱的圣洁。
所以圣经说，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
所以人爱脱离了逼真的代志，
将来就必为主所使用。
将来都会当辅助来
作为神贵重的器皿，
做会当正做神贵重的器皿。
那后来对门徒讲说你到一个地方，你就看见这个驴驹。
所以讲伊就门徒讲，你去一个所在，你就会看到一只。
如果有人问你们，这个要做什么事？
有人会问你讲，要做什么代志？
你们只要跟他说，主要用他。
你只要该讲一句话，主必应伊。
主要用他，在这段世纪里面，他贯穿了整个过程。
主必应伊呢，这句话呢，主要贯穿了整个故事。
这句话不仅打破了当时门徒的疑虑。
这句话呢，伊嘛打破了这个门徒的所疑虑的代志。
如果不是出于信心。他们心中是战惊的，
那不是出于信心的，因心内是惊起来。
他要解开驴驹，被主人看见，变成现行犯了。
伊就嘛被个这只驴仔解开，叫抓到一个现行。
所以主耶稣的这句话让他们不得不顺服。
所以主要说这句话，应该接受了。
这个涵盖着神绝对的主权，
因为伊就包含了神完全的主权，
也代表了世界一切都是属神的。
也嘛代表了一切世间的一切拢属神的，
所以主要用它，
所以主必应伊。
这个驴驹的主人就甘心乐意的来让他们迁去了。
这只驴仔主人就甘心来，让因来把这只驴仔牵走。
这个就是一个权力的转移。
哦，这就是一种权利的一个专。
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
所以，咱讲你伫世间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儿女。
咱的生命，咱的健康，咱的礼禄。
我们的产业，我们的恩赐。
咱的产业，咱的恩赐。
哪一样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呢？
哪一样有多几项是确定是属于？
从圣经的角度，都是从神而来的。
为神的角度呢，拢是属于神。
所以，我们的生命啊，神有绝对的主权。
所以，咱的生命，神有。
我们只能有这个使用权。
咱只有使用权。
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要成为神的管家。
所以讲，咱今日伫世间上呢，咱来假做是神的。
我们要成为儿女的管家。
咱来假做是礼禄的管家。
我们要成为恩赐的管家。
咱来假做是咱温属的管家。
我们要成为教会的管家。
咱来假做是教会的管家。
如果有这样的认识。
如果咱有这款的明白，
我们就知道这个方面是有神绝对的主权。
咱就会当了解到这一切拢是有神的主权。
所以神有主权使用他所选择的人。
所以神有主权来使用一所选定的人。
其实说使用的是一批离居。
神所使用所选定的是一只。
是没有人所使用过的。
是无人捌使用过。
但是我们却发现，
按个人却会当发现，
这是主的拣选。
这是主的一个，
所以可见主的拣选不在乎你比别人好。
所以主的拣选不是讲，不是在乎讲你比别人更加好。
主所拣选的不是说你特别有恩赐。
主要所拣选的不是讲你比别人更加文殊。
当中涵盖很多神的怜悯跟恩典。
因为中间有包含了神的怜悯。
所以当我们被主所使用，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认识，才能够有这样的谦卑。
所以讲，咱即马有神即款的使用，咱家己爱对家己有明白，有这种的谦卑。
我们看驴驹如何来被主所使用。
咱看这只驴啊，安怎互神来？
圣经有几个字，我觉得很好。
哦，圣经上有几个字，我感觉真好。
我们来看第四节。
咱请看第四节。
就是愿意被解开。
你就愿意向来解开，
突破自己的限制，愿意被解开，这是被使用很重要的过程。
我要自己的限制，甘愿来向解开，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
荒漠甘泉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荒漠甘泉的内底有一句话呢，让我有真有印象。
他说：“神不会为你开路。”
讲神呢，未替你开路。
如果你尚未起步。
如果你还没开始自己行，
我们总觉得很多方面我都很会了，很懂了，我才进入这个侍奉的工作。
如果你也感觉讲，我什么拢准备好，什么拢做够，我才来进入了属工这个工作。
神说他不会打开我们前面的道路。
神讲，伊未拍开了你进行。
如果你还没有踏出那一步出来，
如果你无打出了你的头一步，
我们看约旦和以色列选民是怎么经过的。
难怪咱约旦咱看以色列民安怎叫过了这个约旦河。
圣经说，祭司抬着约柜。
圣经上讲，这司呢，伊就扛着一个约柜。
他们先踏入那一个脚步。
伊就踏出了伊的头一步。
他说，祭司的脚一踏入之后，
伊讲这司的脚一踏出去了，
这个水就从上游的亚当城开始停住了。
哦，这个约旦河的水呢，就会顶。顶管的这阿东城啊，这个水就开始
立起层叠，成为干地，他们就走过干地，
马上就成做大堆大堆呢，伊就安尼行过。
所以可见恩赐是在于我们愿意踏出去，恩赐神就赏赐给我们。
所以用温书呢，在乎咱有愿意踏出去无？
我们愿不愿意被解开？这个很重要。
咱有愿意去神解开无？
那被解开之后呢？
要
进到第二个阶段，
请
看第六节。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迁去。好，一个侍奉当中不仅被解开，我们要愿意被迁去。
一个侍奉呢，不是跟他说愿意叫我们解开，而且我们要任凭他来迁去。
这个迁去是代表一种顺服。
这迁去呢，代表是一种顺服。
任凭他是一种没有自己的方向。
就任凭他无家己的方向，
舍弃自己的意识，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
就舍弃了家己的一个想法呢，顺从神的旨意。
好像一支箭，
我敢那一支箭。
箭最大的特色，它是没有方向。
箭，伊就是家己是无方向的。
它的方向就是射手的方向。
伊的方向呢，是来自于这个射箭的人这个的方向。
如果箭本身它有方向。
如果这个这个箭个有方向，
当它被放在弓箭手的弓上的时候，
当伊伫个放咧弓箭顶管边下时阵，
它就不能够被弓箭手所使用。
伊就无法度让这个射箭的人来使用。
箭就是没有方向。
箭个其本身是，
当它被使用放在弓上，一射出去就射中了主人要它去的目标。
所以伊伫个这个箭伫个弓顶管边下出去就射到伊这个 下几年人要去的这个。
所以我们今天必须活在一种顺服的生活。
所以咱今日必须爱活在顺服的。
也唯有我们不太过意啊，在意我们个人的方向。
咱袂当想在意咱家己的方向。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就神的方向。
咱的生命才能成就了神的方向。
我们看见圣经很多的人物啊，他们的伟大都在于他们对神的顺服。
咱看到圣经中间有足侪伟大的人，拢是因为因。
他们没有很坚持自己的方向，凡事来顺服神。不仅顺服，要进到第三个阶段。请看第七节。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裳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了。最重要，我们今天被主所使用，是要被主耶稣所骑上。
咱今日予主来使用，同重要的就是爱予耶稣来骑。
我们就要认识自己，只是神的工具。
咱爱明白家己是神的工具。
神的工作是我们能够去配合神的工作。
咱是爱来去配合神的工作。
祷告里面去寻求神的方向是什么？
来祈祷中间来去找寻求神的方向。
借着会议，借着大家的共识。
借着会议，借着大家共识，
能够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
来讲，来达到一个共同大家的目标，
来成就神的方向跟旨意，
来成就神的方向的代志。
我们要了解自己就是个驴驹。
咱来了解自己，就是一只驴啊。
愿意被骑上这个服事里面，非常的不简单。
愿意叫耶稣骑，这个一个信仰中就重要。
你就清楚知道，在侍奉里面主。他是主人，我们只是个客。
所以你在信仰中间，你就能够了解神是主人，咱只是可以使用的人。
如果今天在侍奉当中了解主客的关系，
所以咱在信仰中间，咱能够了解主人跟人客中间的关系。
遇到大的侍奉的操练，
遇到大的侍奉上的操练，
我们不会害怕。这是神的教会，
因为这是神的教会，
这是神所赋予的使命，
这是神给咱的使命。
我只是神使用的工具，
我只是神所使用的工具。
神骑在我上面，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
神是骑在咱顶冠，因为伊知影咱要为倒去。
为什么今天侍奉我们有好多的担心？
为什么咱伫侍奉顶冠，咱家己拢足烦恼？
我们总觉得我们在主导这个方向。
咱拢是咱感觉拢，咱家己是伫主导
我们不愿意被主所骑上，
因为咱家己无愿意。
我们在侍奉当中就要面临很多的考验。
所以咱伫咱侍奉顶关都要面临了真大的考验。
所以被骑上，它是一个荣耀的象征。
所以叫耶稣骑这个，这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象征。
驴驹本来是无名的，没有人认识的。
因为这只驴啊，本来是无名，还无人拜伊。
被主使用之后，
伊叫主使用了，
他的身价。
也心给
他的啊，这种被人所认识的就越来越多了。
顶班野狼都越来越多了。
所以到现在我们还在谈驴驹被使用的经过。
所以讲，甲今日咧，咱搁爱，甲过来，搁会讲到讲这只驴啊，去用使用。
所以可见一个东西的价值不是它本身是什么。
所以一个物件的价值，不是代表伊本身是什么，
而是这个东西曾经被谁所使用过。
只是讲这个物件咧。有什麼人輸贏過
一张白纸在地上，别人踩了踏了，没有任何的价值。
哦，一张白纸咧，即嘛咧，那个涂骹咧，互人打来打去嘛，无什么价值。
捡去了，把它丢掉了。
有人捡去就当掉了。
如果一个名画家毕卡索梵谷，
啊，不过捡一个足有画图的梵谷，
把它捡起来，在上面涂了画了啊一些画。
哦，就咧顶管，就白纸顶管来画画。
这个纸就变成一个价值连城的价值。
啊，不过这张画咧，伊就。
所以今天我们生命的价值不是在于我们本来是什么。
所以咱今日生命的价值，不是代表，不是讲咱家己是啥。
我们是用尘土所造，尘土所造。
因为咱拢为顶，咱拢是为往为顶土。
将来死的要归回尘土。
哦，将来呢，咱一切嘛要归于顶土。
我们今天活着真正的价值是那个里面那个灵魂。
咱说今日的价值就是咱。也咱内底这个灵魂，
那灵魂真正的价值，
啊，不过灵魂当中啊，
是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是在乎咱啊个活着时，
我能够被主所使用，
我会当活出来因，
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面，
在咱有限的人生内底，
让我们为主所得的果效，我们死了之后能够带着走，
咱为主所使用的一个成果呢，咱后摆会当带走。
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他所努力的是死后还能够带着走的一些东西。
所以一个聪明的人呢，就是伊所做的，伊死后呢，佫会当带走。
我们知道，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咱知影，咱今日所拥有的一切，拢生无带来，
只有为主所做的将来都要带着走。
只有是 为主所所做的这款代志，将来是会当传到。
今天教会很需要一批邻居。
哦，今日咱教会真需要。
默默的为主工作。
伊点点在主来做代。
不贪图虚浮的荣耀。
伊无贪图做虚浮的荣耀。
尽力爱神。
伊尽力。
才能够逃足这血液。
你讲来逃足的希望。
不要以为马才会被使用。
咱卖了做干那马会当红车。
有时候主要使用的不是一匹很会跑的马。
有当时啊，咱主要说要用的，不是一只会足会走的马。
而是能够负重轭的驴。
只是一只呢，会当用载重的一只驴啊。
如果我们是一匹驴驹，我们就能够承受更大的重担。
所以咱今日是一只驴啊，咱都爱承受了更加多的重量。
所以今天神在我们当中来寻找这匹驴驹。
所以神今日伫咧中间呢，要来找一只驴啊。
哎，或许就是我们。
我
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
能
够在教会的需要上能够看见我们的责任。我们最后一起唱诗，118首。
春风献我财物，愿为神恭敬本分。见春风献我知识，用尽献我歌颂，用恩用情忘恩，献成奉献我心中，出声音切为主情。Yeah.